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这两天呢，加州是创纪录的高温，特别是进入到九月份秋季以来呢，这样的高温也是比较罕见的。我们看到呢，因为加州的一些政策哈，我们昨天的主持人已经给大家讲了，然后呢，我们看到 PG&E 呢也事先进行预告了，然后不出所料，的确呢，这两天因为持续的高温呢，导致部分地区的断电啊，供电呢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我们所在的发射塔呢也处于断电的范围之内，所以从周二开始到今天下午2点钟之前呢，昨天晚上还好，一直呢我们都是处于停电的状态，所以呢可能一直坚持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就没有办法呢去收听节目了。其实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你能看到一个加州一个政府它任何的一个政策对民生啊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在这儿呢高杰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呢下载我们手机的 APP 去寻找希望之声啊，去下载我们的 APP， 我们的节目呢还会在 APP 上继续播出，或者呢上 bayvoice.net 的网站上，我们仍然呢会有现场的直播节目。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那么因为是高温，最近几天温度真的是非常的炎热，那注意呢保护身体。今天呢是2022年9月8号，在本周末呢将是华人的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在这里呢高姐也预祝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团圆，佳节快乐。在这儿呢高姐首先要给大家播报一下一个，你可以说是广告，也是一个推荐。那么基本上中秋对华人来讲呢是一个团聚的节日，中秋呢赏月吃月饼呢也是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个风俗。那么我们在海外的朋友呢，大概一年当中最能够有代表性的除了吃粽子大概就是吃月饼了。那如果您要买月饼的话呢，高姐给您推荐一家非常值得大家去品尝的这个baker 啊，它呢是在 Milpitas， 就是大25号 North Milpitas Boulevard， 它就是在 Milpitas 市的永新超市之内。在进了这家，它的那个名字叫 MY Bakery， 您可以呢去进到超市之后呢向右侧走，走到右侧的角落就是呢它的这个烘焙的店面。那这家店呢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呢？大家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非常注重健康是吧，那么就要少油啊少糖啊不吃防腐剂啊，那么他们家的这样的一个烘焙的不管是蛋黄酥啊鸳鸯酥啊等等呢，它都是不加那种防腐剂的，所以呢你要去买它的月饼啊等等这些小点心最好呢3天之内就把它吃掉哈，这是一个呢健康。另外呢他们自己家呢有一种呢叫做绿豆碰哈，绿豆碰这也是一个非常健康不一样的月饼。那在闽南语当中的这个碰的意思呢就是松软然后呢柔细等等。那么 MY Bakery 呢他们所烘焙的这个绿豆碰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同时他们自己呢还有叫做 Q 饼，还有玉露 Q 饼啊，内馅呢包括什么豆沙呀肉松啊麻薯啊咸蛋黄啊等等的口感非常的好。我们这两年呢我们自己也会购买啊他们这家的月饼，然后呢在中秋节的时候送给我们的嘉宾或者是客户，收到的朋友和我们的嘉宾呢都在说，哎呀这个月饼真的很好吃哎，在哪儿买呀？所以今年呢我们再次呢去把这一家的店呢推荐给我们湾区的朋友。请记住哦，他们自己的地址是在 Milpitas 的永新超市，地址呢是25号 North Milpitas Boulevard，它的名字呢叫做 MY Bakery。 先给大家推荐一下月饼啊，您不妨试试看啊，口感相当的不错，它那个沾满芝麻的那些 Q 饼啊等等的又好看，然后呢送给朋友也非常的体面，又比较健康嘛，非常难得。大家今天呢谁都不缺东西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么在这样挑剔的食客饕客面前，他的这样的 Q 饼和点心呢都能得到这样我们的听众哈，我们的朋友的一些交口称赞，所以呢非常的不容易，强烈的推荐给大家。今天呢还是 一个历史的日子啊，有的时候呢，高杰在做节目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感叹，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啊，每天在见证着历史上的一瞬间。今天呢是9月8号，然后我们都知道了，大概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您听新闻看新闻就知道啊，9月8号英国当地时间的6:30，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呢是逝世，永世长辞了。那这个呢，这一位女王啊，在过去的70年的在位呢，在英国包括在全世界都留下了一个王者的典范。那么她呢是很平静的离开了人世，也不出乎意料之外，但是呢实在是比较突然。因为在9月6号的时候，是这一次英国政府换届，她是在9月6号刚刚对新上任的这位女首相进行呢去任命。因为在英国所有上任的首相呢都必须是女王来任命的。我们在照片上她站在壁炉前和蔼可亲的笑容满面哈、啊、没想到呢2天之后她就与世长辞了，所以呢真的是蛮突然的。那当时来描述这个的时候呢，当时英国的这个内阁他们正在开会，那么不管是新的首相还其他内阁成员呢，接到递上来的小纸条，然后呢每个人脸上都发生都是感觉到非常的震惊啊，很错愕，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么突然。但是呢确实是这个消息呢，今天全世界呢都已经在去给女王致哀，也对她执政啊，执掌在王位上的70年呢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评价。今天呢是2022年的9月8号，高杰呢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又一起见证了历史的一瞬间。2022年似乎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今天呢有安倍被刺杀过世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9月27号呢将是他的国葬。然后我们也见证了呢前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那这也是一代的历史人物，他也过世了，享年呢也是92岁。那我们今天呢又是见证了伊丽莎白女王96岁离开了人世。他们特别是女王，这是在二战时期的国家领袖当中的最后一位。那么她那个时候呢在去继位的时候还遭到了丘吉尔等等的他们的一些反对，但是呢在丘吉尔再接任首相位置的时候，伊丽莎白女她在位的时候是第一个啊去任命的呢恰恰是丘吉尔。而之后呢丘吉尔呢对伊丽莎白女王啊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赏。从二战的那个年代到现在70年，几乎也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发展的飞快非常天翻地覆的这样一个变化，都不是很难形容的。同时呢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英国本身也从过去的一个帝国逐渐呢变成了联邦，从过去的英国的殖民地有70多个殖民地缩小到呢现在15个国家和它进行英联邦的这样的松散的方式，从一个帝王的王朝那么也变成了一个王族的家庭。这种巨大的变化呢恰恰是这么一位女性从26岁登基继位27岁登基之后呢一路走过来。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位伟大的女性呢今天告别了我们，同时呢也让我们将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作为女性呢高杰是非常的对伊丽莎白女王啊有这样的一个敬仰，因为我们看到呢整个人伦甚至是审美、艺术、道德，所有的一切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女王在过去的70年中恪守了传统的女性的美，恪守了传统的女性的典范，恪守了传统女性的美德。她经历了那种国家、政府、社会舆论的攻击，经历了家庭，不管是丈夫，甚至是儿孙辈的这样一个打击，可是呢，她都以她那种坚韧和她那种平静、宽容和忍耐，走过了一关又一关，直到今天。所以呢，这个历史的瞬间呢，一会儿呢，高杰也想花一点时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呢去回顾一下。人生很少有70年的历史，伊丽莎白二世呢，似乎都是我们在历史书、在电视剧、在书本、在新闻当中所看到的人物。但是呢，这样的一位国王，现在呢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接下来继位的这位查尔斯王子呢，也是代位啊，就是有人开玩笑叫代居时间最长的，那么他呢直接成为了下一任英国的国王。那么 新一代的王朝啊，新一代的英国将是什么样一个走向，这也将是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这样一个王族，特别是在英国的社会舆论当中一直在争论着还要不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王，就是王家哈，这个王族这样一个存在，也是一直社会舆论的争论的焦点。但是呢，这些呢都是在未来在时间岁月的沧桑当中，可能我们又要见证的另外一个历史了。今天呢，高杰全程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如果您呢对英女王有您自己的观察，也请您呢拨打电话上来，我们可以呢一起去分享和讨论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瞬间。在前两天呢有一个很大的新闻，高杰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讲，这两天都停电哈，和您 miss 掉了很多的消息，就是 BBBY 他的财务长 CFO 那位先生啊，他是跳楼自杀了，在曼哈顿。商场啊如战场，也许呢一夜之间、一瞬之间，现金流啊、公司啊策略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呢整个一个帝国的失败。商场就是这样。那么这个 CFO 呢，他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呢，他没有办法，他只有52岁，有两个成年的女儿，他从他自己的寓所里边跳下来了。其实这两个消息放到一起呢，高杰想表达的就是，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呢，不管是工作还是整个社会的气氛呢，都变得非常的焦虑。尤其呢在疫情之后，这种封城、疫苗等等，包括现在的战争、通胀，包括呢现在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都充满着焦虑的生活着，很多人是无法承受这样压力的，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女王这一位女性，她96岁，她所经历的一步一步的家族王朝的这样一个变迁，她所经历的那种攻汉啊，就媒体的攻击，社会的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攻，这种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谩骂，那么一位女性她却那么坚韧，始终那么平和，笑容满面的走到了最后一刻。她兢兢业业恪守职责，履行着国王的职责，她呢也是恪守着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即使呢家庭丈夫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丑闻甚至是绯闻，她都呢一致以自己那种柔韧却又坚韧的那样一个肩膀承受着这一切。王的道路呢是孤独的，很少能有人去分担，很多的事情需要他去代表着公众去维持着整个的这样一个王族。但是呢这位女性做到了。在这儿呢借这件事情呢，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上，高杰也鼓舞我们所有每一个人，在乱世当中，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记住风雨过后呢总是有彩虹，千万呢能够走到最后，而不要呢轻易的去轻生。女王的一生呢，对高杰来讲真的是觉得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回顾，值得我们去分享，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生。如果您对这件事情有您的看法的话，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那一会儿呢我会专门拿出这个时间来啊，如果您刚才停电，即使停电了，现在您还在我们的广播面前呢，也请打电话上来，让高杰呢去知道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对高杰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希望之声的一个鼓励。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如果没有电话的话，高杰就和 Max 跟大家一起来回顾 review 一下今天整个金融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8日，星期四，美元指数有所下跌，最低到达109.32，欧元对美元则反弹100多点，最高到达1.0029。收市于0.9994，英镑对美元盘中震荡，收市价格为1.1501，比开盘价1.1521略有下跌。美元对日元收市于144.09，比开盘价143.70略有上涨。美元对人民币则继续攀升至6.9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希望之声7点到8点的 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我们呢一直在面临着加州缺电哈、高温，然后 PG&E 的电量不足所导致的停电。如果您现在在收音机旁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我不知道呢现在是不是啊，因为前面这几个小时一直是停电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在广播当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您现在收听到的话，请拨打电话888-275-1628。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会和 Max 跟大家一起呢去 review 一下今天金融市场的动态。今天呢是美国的时间呢周四，昨天呢也是在美国股市跌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的第一次股市的反弹，今天呢继续的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小幅上涨的趋势。今天呢全球都在关注着是在本月在联储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联准会主席鲍威尔的讲话，他今天呢持续再次说出了非常强硬的鹰派的观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虽然的这个鹰派比较严重，但是呢医疗保健和金融股带头上涨，仍然保持了昨天的反弹的势头。今天呢四大指数呢全部都是收涨的，道琼斯指数涨 193.24 点，涨幅是 0.61%， 报 31,774.52 点。纳斯达克指数涨 70.23 点，涨幅 0.6%， 报 11,862.13 点。标普500指数涨 26.31 点，涨幅是 0.66%。 今天呢突破了4000点的关卡，最后呢是标普500指数报 4006.18 点。今天呢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呢是在加图研究所和 Cato Institute 的第40届年度货币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那么这也是呢在九月会议之前最后一次公开的讲话。那么在过程当中他重申了他鹰派的观点，他说为了抑制通胀啊，美联储将继续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遏制物价上涨的压力，布达任务绝不会退缩，以防止重蹈1970年代高通胀时期付出的极高社会代价的覆辙。所以呢这个决心啊我们看到呢是非常的强硬。今天呢包括除了鲍威尔啊，其他的联储分行的行长呢都已经是鹰派的表态，像有最强硬的布拉德圣路易斯联储行长呢他就讲，他说压低美国通胀达到呢2%是他的头号的目标。芝加哥的联储银行的行长呢艾文斯呢也说，决策者可能会在9月20号到21号会议上第三次加息75点。艾文斯说，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好的计划，很可能在九月加息75个基点，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但我确实知道需要将利率调整到远高于现在的水平。现在艾文斯呢今年在货币政策上还没有投票权哈，但是呢这个态度呢我们看到了都是趋于强硬。所以呢我们就在整个全球不光是美联储，今天呢欧洲央行也是提利率的创历史记录的哈、啊、是提利的，所以的全球央行的这个鹰声隆隆。我们看到呢今天的 CME 的 Fed Watch 的数据呢就显示，市场预计呢联储会九月升息3码的这种几率已经超过了86%。如果直接升到3码的话，这会将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呢升到了3%到3.25%。所以呢联储在九月份继续呢保持激进的加息路线呢是基本的保持了这样一个定局。今天呢高盛的一些经济学家上调了对美联储加息步伐的预测，他们也是预计呢美联储九月份会加息75个基点，11月加息50个基点，高于此前分别预测的50个基点或25个基点。高盛呢还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大家听到了啊，这是75、50、25，他们还认为呢年底之前可能会先是激进加息啊，去抑制通胀，之后呢会慢慢放松啊，这是高盛的分析。那么一会儿呢我也去谈一下其他的一些分析师的看法。 刚才我提到了欧洲央行呢也公布了他们的利率的决议，将主要的再融资的利率、贷款的利率、存款的利率均上调75个基点。这个动作呢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的，也为从1999年以来首次的大幅加息，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动作。欧洲央行呢还表示利率将进一步的上升，以抑制需求并稳定通胀的预期。现在呢他们除此之外，他们还紧急的购债计划 PEPP 的这个再投资将持续减小啊，就缩表，一直呢到2024年末。所以呢这个央行也预期呢在未来几个月哈，不管是加息包括呢这个缩表的动作呢都会持续的进行。同时呢欧洲央行上调了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通胀的预期。原来呢预计呢2022年的 CPI 值是 6.8%， 现在呢上调到 8.1%。预计呢2023年的 CPI 是 5.5%， 此前呢他们乐观的认为是 3.5%。 此前高杰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啊，有的经济学家呢研究其实呢到明年它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可能会达到 13% 到 15%， 现在呢央行呢预计说 5.5% 仍然是比较乐观的，也预计呢2024年 CPI 为 2.3%。但是呢央行也公布了他们预计呢欧洲经济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呢会陷入停滞。所以呢有一些分析师呢就认为欧洲所展示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那里呢正在发生着从70年代石油禁运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欧洲将面临衰退，而且将是最严重的衰退之一。所以呢有的分析师认为目前的风险资产呢没有正确的反映出这一点。那我就是说表现等等啊，这些这个股票啊市场啊等等，一会儿我们会请 Max 为大家去分析一下，看看欧洲以及英国的股票的市场。这个动作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动作，按理说它这么激进的加息呢市场上会做出反应，但是呢非常有意思，似乎呢一片宁静，这不是一个市场正确的反应。今天呢高杰就在这先讲一下，之后市场在反应过来之后我们再去观察将会带来的这种对市场的巨大的影响。那么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有的因素的推动之下呢，我们看到昨天美股收高，然后呢也是在三大股指呢是从8月10号以来昨天呢还不错啊，反弹的是最佳单日的表现，结束了连续7个交易日下跌的行情。那么即使今天继续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反弹的上涨的行情呢，股市的总体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因为呢对于未来经济是否放缓、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等等这些担忧，它其实都在推动着一些投资者远离市场风险比较高的那些部分和区域。所以呢有的像德意志银行的策略师呢他们就分析说，因为公司的利润下降了，股票的估值呢仍然很高，经济衰退的风险呢又迫在眉睫，股票的基本面在面临着挑战，所以呢他们估计美国的股市可能再下滑 25%。 但是呢他们也说，他说现在的投资者在股市的仓位还是很低啊，就是大家还是有所准备啊。在上周高杰给大家分析过，最悲观的认为美国的股市可能下滑 50%，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熊市当中的一个反弹。纽约人寿投资公司的分析师呢他们说，衰退风险正在上升，所以呢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采取了更加具有防御的措施。但高通呢他们说呢他们认为啊，就高通胀可能呢意味着现金和政府的债券传统的避险策略呢可能会导致回报呢受到一种拖累。今天呢有几个数据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房地美在周四的报告当中说，美国30年期的抵押贷款利率从上周的 5.66% 升到了 5.89%， 已经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几个数据呢就表示美国的房价将变得更加的难以承担，住房的市场会进一步的加剧放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美国的这个房市场已经连着6个月了啊，是这样的放缓的趋势。 纽约的黄金期货价格周四呢，今天是收跌的，就因为呢，美联储鲍威尔啊，他们都在暗示着，所有都在加息，加息要降通胀，所以呢，加息就让给这个他没有这种收益率的。不提供收益率的这种黄金呢，它就是给它更大的这种压力了。所以呢，今天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收跌了7.6美元，跌幅是0.4%，报每盎司1720.2。今天呢，美国 WTI 的原油收高了2%，分析师说呢，周三该期货重挫了5.7%，并下降到1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呢，原油期货已经接近超卖的水平。在今天，美国能源部有一个报告，那它呢就是报道了上周美国原油库的这个库存增加了880万桶，这个数据呢也没有呢去阻拦哈原油价格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这是我们看到的原油的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政经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呢将延迟取消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所课征的这些关税，在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前的任何决定哈都可能对中期选举呢去构成风险，所以我们看到呢它再次延缓了这样的一个趋势，特别是这个消息呢本来是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呢，中共对台湾进行围堵式的军事演习，惹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谴责之后呢，拜登有了这样一个消息。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决定再次呢明确的继续保持延期。因为英女王的这样的一个去世呢，我们看到呢，英国将举行为期10天的全国哀悼期，并且呢会在女王逝世后的第10天举行葬礼。伦敦证券交易所呢，在那个时候呢会全国休市啊，这是也是金融市场的一个情况。今天有另外一个失业数据，今天美国劳工部呢公布了经季节性调整后的上周的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从22.8万下降到22.2万。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劳动力还是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新申请的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仍然处于历史的低位。在8月份早期，也就是夏季早些的时候呢，这个数字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呢是上升的，之后呢现在是连续第4周下降。这个最新的数据呢也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呢仍然是比较强劲的，和今年早些的时候8月初哈那个时候相比呢有所降温啊，当时呢是裁员率呢更低，招聘呢就更加的强劲。可是呢就是目前呢我们看到呢仍然缺啊，这个劳动力市场仍然是强劲的，但是呢它在降温，所以我们能看到呢今天的这组数据。也有的这个数据呢是显示哈8月份的雇主增加了31.5万个工作岗位，这个数字呢低于7月份的52.6个岗位哈，招工的数字哈，这岗位数字下降了，失业率呢上升了3.7%，这是这个本月啊早一些时候的劳工部的一些数据。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因为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公司呢增长放缓，但是呢这个比例和之前大流行病开始的就是2019年之前的这个数字呢仍然是比较相符的。所以呢市场分析师呢就认为说，没有真正看到持续申请人数急剧增加，所以呢这就表明着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当的紧张。他们也在分析，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为什么那个时候会看起来呢就是工作非常非常的缺乏，他们认为是夏天的一些季节性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像学校的员工在夏季呢会离开工作岗位，或者是汽车工厂呢因为重新装配而暂时的关闭进行重新调整，那么随着这些因素去消退的话呢，是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呢也就是开始下降了，大家都回到了工作的岗位上。劳工部最近的一些数据呢也在显示哈，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新闻当中给大家讲过，现在很多因为预计 经济放缓，市场需求减缓，所以很多的公司都在裁员，包括福特汽车呀，包括沃尔玛呀，他们都在宣布几周哈这个裁员。但是呢，劳工部的数据，刚才我分析这么详细的分析呢，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每一个失业工人几乎有两个空缺的职位，现在呢也没有说巨大的放缓，仍然是比较强劲的一个状态哈。这就是今天呢几个比较主要的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一些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上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2年的9月8号星期四，热线电话呢打开着888-275-1628 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上来。刚才呢已经有三位听众打电话上来，我们的导播呢接起来两个，还没有接起来另外一个。其中的陈女士呢说，感谢希望之声，你们做得很好，周三的后院，周四的胡乃文，晚上的7点到8点都必听，谢谢你啊，陈女士。还有另外两位朋友，如果您呢想对今天啊，我总在说很感激啊，有这么多的听众和观众陪伴着我们，我们一起呢去见证着每一天社会世界的这样一个热点的变迁啊，特别是今天。英国女王啊是去世，我们再次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人物呢离开了我们一个时代的落幕。所以呢对这样事情呢如果有您自己的感慨，可以呢拨打电话上来和高杰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打电话上来。好，我接下来呢我和 Max 呢去给大家也关注一下，那看看英女王的这样一个过世是否对英国的资本市场带来一些变化呢。同时呢今天呢其实日本的最高外汇官员呢也做出了一个讲话，那么他呢就应对日元大跌的外汇局势呢，他说不排除任何选项，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呢对市场进行干预，虽然他没有做出这样一个措施。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外汇的播报呢，今天已经是跌到了日元跌到了144.09兑换一美元，那几乎就奔着150这个日元去奔过去了。所以呢我也邀请 Max 呢跟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方面的走势。 Max 你好，能听到吗？
听到。
好， Max 能给我们来看一下英国今天市场的情况吗？英国今天女王去世，同时呢我刚才提到了欧洲央行啊非常激进的几个利率呢这样的一个空间全部进行是三个基点的升息，那么这个动作呢市场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英镑对美元基本上是走强啊，如果是在今天呢、啊、一天内，然后一周内也是在走强了、啊、然后上涨的趋势，然后如果是在一个月内一年内它是下和五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甚至五年以上呢都是下跌的趋势啊，这个是英镑对美元呢，然后然后英国的股市在一天内和一周内也是上涨的趋势啊，但是它在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啊，然后如果你是讲半年、一年甚至五年以上都是上涨的趋势，五年内和五年以上都是上涨的趋势。
这是在九月六号，他的新的女的首相上任之后呢，他立刻就公布了一系列的应对能源上涨危机的一些政策，比如呢，他已经是开放了在英国本土的页岩油开采的这样的一个禁令。我们知道呢，基本上这种，环保啊这样的一个理念是席卷美国到欧洲的。那么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通胀情况之下呢，它开放了页岩油，同时呢我们看到法国、德国等等他们都已经开始呢对核电站继续开放使用，法国好像是还宣布呢未来要多建立10个核电站，这些呢都是和之前的一次这个绿色能源政策或者是他们这种执政的理念呢是不得不去放开了。那么这样的一放开的话，可能呢对现在非常紧张的欧洲能源的市场呢带来了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鼓励或者是信心。这是否也和刚才我提到的这次欧洲央行啊非常激进的加息，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动作，可是呢市场的情绪呢却并没有呢带来这样的一个跌宕，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在节目当中以前就提到过哈，有的专家就在讲鉴于 这个公共市场的不良信誉啊，就很多的时候呢，它市场的这种情感或者是非理性呢，它不能够看到，不能够及时的反映出那个政策调整的变化，所以呢，可能在明天后天它反应过来了，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我们不妨呢继续观察。好，那这是英国英镑方面的，那如果是英欧洲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Max， 我想呢去看一下日本啊，这个日币的这部分。日本的最高外汇官员呢，在周四，也就是今天呢，他就是对外放话了。他说，政府呢正在考虑应对日元近期大幅下跌的措施，将不排除任何的选择。这是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神田真人啊，他的讲话。他说呢，日元下跌的幅度过大。他说呢，这是归为就是因为那些投机的活动。他说市场基本面无法证明这种突然下跌是合理的。他在向记者发表上述讲话的时候，和日本的央行以及金融厅的一些官员进行了会面。那这个呢，是从六月份以来这三方首次会面来讨论现在的外汇市场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神田真人呢，他就说，政府和日本央行对这些动向极为关注，如果这些波动继续下去，政府准备采取行动，并且不排除任何措施。当记者问这是否包括干预外汇市场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时，他重申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列。 Max，我别说别人啊，他说这人他说是投机了，但是呢，你看就在我们在上周在讨论的时候呢，您都在跟我们讲，那股市都给套里头了，现在跌跌跌跌跌不休，那么美元指数再加息，大家都知道美元指数要涨，那么对应美元指数的一揽子货币，特别是日币，央行你们日本的央行就在说啊，你们保持你的这个零利率不变，负利率不变，那大家都明白了，那谁不去买涨呢？一定赚的钱谁不去赚呢？那他把这个解读成一种投机的行为，但是呢 ，Max 你也讲了，你这个时候也会做这种对冲的操作，对不对？你也会买美元指数。好，给我们来回答一下。那么，如果哈这种日元现在已经是本周已经创下了新低了，今天是144.09哈，刚才讲到的，这是从今年年初以来日元对美元贬值已经超过了20%。如果从年初您就买美元指数的话，您已经涨了20%，正好对冲了美国股市的这种跌的这样一个情况。好了 ，Max， 请谈谈您的看法，同时给我们来从技术角度上看一看日币的走势。
美元对日元基本上都是如果你是想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年、五年都是走强了，它都是上升的趋势。它现在它的价位只是在回到它差不多90年代当时的价位，就是因为它从如果你是从82年看到现在的话，美元对日元其实是走低了这样子，但是现在它基本上是涨回它在90年代啊那个时候的价位如果我们在短期内如果你讲一周内、一个月内，哪怕是中期一年、五年都是上涨的趋势。
你说日元吗？
美元对日元。美元对日元上涨，
就是、
那就是说日元对
美元是走低
了，走低了它是相对的嘛，这个。
OK， 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一个国家的央行啊，它放出这个话来，其实是一种信号嘛。但是我们看到呢，市场没有买账啊。按理说今天呢，按照这样的说法呢，应该是日元有所止住这个跌势哈，有所回升，但是你看到这个市场根本没有买账，继续往下小幅啊，继续平稳的往下去走跌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 Max 呢，如果哈就是像这个官员今天放出这个信号，不排除任何措施，政府可能进行干预，那这就意味着他不想，日本政府已经不想让这个日元大幅度的贬低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会做怎样的操作呢？是不是我就见好就收走了呢？还是说看长期仍然还是走跌的一个趋势，您怎么做？
如果是货币的话，基本上没有看很长期啊，那货币基本上都是都是看短线的，短线操作，看跟着它的趋势去走。如果我们讲趋势的话，那基本上它都是走低的，日元对美元都走低的，在一 一个月内、一年内、五年内都是走低，但是还要观察了，因为你持有的时间越一个部位时间越长，你的那个变数就越大。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比较大的几个消息哈。那如果呢，我们的听众，我觉得 Max 你很厉害哈。我们从做节目大概正好是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说的都挺对的。Max 话很少，但是呢说出来的都是干货，听懂的朋友去做的话都已经赶上这个点了哈。好的，那我们先稍事休息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晚上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那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呢就给大家去看一下今天那些个股的情况。我先简快速的说一下今天的交易量，第一仍然是 Tesla。Tesla 呢今天收涨 1.96% 哈，它每股呢报价是289.26块，今天涨了5.56块，这是前两天它去分股之后跌跌跌跌跌，现在终于呢是开始上涨了，希望呢它能够实现一年之内有分股拆股之后20-25%的这样一个上涨率。然后呢它今天呢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数据，中国的乘联会今天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Tesla 八月中国的汽车销量呢是76,965辆，环比增长了172.8%啊，这增长的非常的可观。还有呢来自于 Tesla 的中国的网站信息呢显示，它入门版的后轮驱动的 Model 3以及双电机全轮驱动的 Model 3的性能版最新的等待时间呢是6-10周，比之前的12-16周已经缩短了6周。双电机全轮驱动的 Model Y 长续航版的目前交付日期呢是10-14周，比之前呢16-20周呢也减少了6周。双电机全轮驱动的 MY 型性能版呢等待的时间也减少了6周。后轮驱动的 Model Y 入门版目前的交付日期呢仍然是1-4周哈。这是 Tesla 的一些情况。那第二名呢则是今天的亮眼的新星，就是苹果，它的交易量是第二名，它今天呢是新机发布会，那但是它今天呢是收跌 0.96%， 每股呢报 154.46。 它呢是周三昨天推出了 iPhone14 之后呢有摩根士丹利呢是对它的2023年的财政收入和每股收益呢提高了 1% 啊，预期提高 1%， 同时呢还是维持对该股的超配的评级和180元的目标价啊，这是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呢也维持对苹果的买入的这样一个评级。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苹果其实有一个消息蛮有意思的，它呢是新的功能呢是和卫星可以进行 talk， 同时呢它经过数据模拟可以呢去应对判断是否发生了突然的车祸。如果呢你有这个 iWatch 啊，它那个手表的话呢，它会你是否发生车祸了，你可以按 yes。如果你没有按 yes 的话呢，它这个 Apple 啊，它会根据自己周围收集的数据呢，也可以判断出来你是不是发生了车祸，然后呢直接拨打 SOS。那这个呢是跟卫星之间进行的这样一个连接，你哪怕你不在这个手机的发送机塔的范围之内，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呢，在香港、在澳门、在大陆是不支持的，就是手机在那边专门给那边有配的苹果手机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功能的。此前呢外界对苹果呢是抱有希望的，以为这样的一种跟卫星通讯能够通话的话，那它就是不是能够冲毁了中共的这样一个防锁墙。但是呢现在看到呢他说根据 local 的啊当地的法律，他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手机。那么现在呢在每家地区呢，你只要买到新的 iPhone 的14的话都有这样的功能了。那未来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插入那个 SIM 卡呀，它叫做 eSIM 哈，它可能呢会打破各个电话公司的这种界限，你可以呢随便在这选一选，你就可以用这边个公司，你可以用那个公司，你就非常的方便，非常的自由。但是这些功能在中国大陆都无法去享受，哎呀，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好，那我请 Max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苹果的这只股票。
苹果在一周内一个月内 半年内，就是一年内了，都还是下跌的趋势。那它一年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就是长期是上涨的趋势，短期始终是下跌的趋势。
今天呢，它仍然是交易量最活跃的股票哈，排第二名，前二十名当中排第二名。接下来呢，我想请还有比较受关注的呢，就是
如果苹果短期内你要长期投资的话，你可以在它突破了160块的时候买入。开始
点的阻力点是160块哈。
啊，160块、175块，逐步买入，你可以逐步买入。
OK，
因为它长期始终是上涨的趋势。
还是上涨哈，现在是154，阻力点是160哈，大家可以自己观察看啊。如果您也是技术方面的能手的话，打电话上来，你说 Max，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您可以跟 Max 呢去进行一下探讨啊。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今天呢还有几只小股，几只个股呢也值得去看一下，一个是 GameStop。我想请那 Max 你再看一下哈。那 GameStop 呢，它股价在盘前大涨了近5%，因为呢这个电子游戏零售商呢，它公布的季度亏损比预期要小，同时呢它宣布与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建立了合作关系。来给我们看一下这个GameStop， 我们之前呢因为这个我们这还有一个 BBBY 嘛，那家股票呢因为 CFO 的自杀呀，它当天周二周三它都是大跌的哈，那么今天GameStop 现在是大涨。
GameStop 在一天内是大涨了，但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了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它在长期当然长期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是，但是这个因为要观察这个。在中短期是下跌的趋势，中长期是上涨的趋势。
那完全是消息股哈，有点什么消息的市场就跟着波动的非常的厉害。那另外一家呢是Amazon 哈 ，Amazon 呢这个也请 Max 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呢，它的首席执行官呢是对外界表示呢，大流行病的繁荣导致呢 Amazon 呢是过度的扩张之后呢，他们 Amazon 现在正在放缓招聘新员工的速度哈，还是招，但是你再不会像以前那么拼命的招了。这是 Amazon 今天情况又是怎么样？
Amazon 在一天内一周内是上涨的趋势。在一个月内、半年、一年是下跌的趋势，它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如果是要买入的话，可能可以在它突破了145的时候，145，然后尝试买入，也就是开始小额这样子慢慢加额去买入，145，然后170。
Amazon 今天呢是每股129.82，今天是小涨了0.26%啊，这是 Amazon。还有另外一家股票呢，今天是暴涨了24.79%，这只股票代号是 ASAN， 它是一个协作软件公司。那它的业绩呢超出了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同时呢有消息披露它的首席执行官购买了3.5亿美元的股票之后，股价呢就在盘前一下子就反弹了24%。今天呢它是每股呢大概是23.76左右，所以给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走势，代号 ASAN。
ASAN， 阿萨纳，它在它是在一天内它是大涨了，但是所以导致它一周内其实也是属于涨势，但是它在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甚至五年以上啊，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这个。可能要做的话，可能可以做短线的交易。如果真的要做的话了，不过如果是要长期持有的话，它就不是那么有利。
OK， 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 T-Mobile 哈，这是美国的电话公司 T-Mobile， 它宣布了14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那它呢今天呢它的回购权是在2023年9月30号到期。同时呢它是从宣布和 Sprint 合并以来呢 T-Mobile 取得了长足的这样的进步。当时呢分析师是担心 Sprint 的用户的基础情况以及呢该交易对 T-Mobile 财务状况的影响，但是呢现在 T-Mobile 受到了华尔街的青睐，许多分析师认为呢在网络质量方面该公司比竞争对手 Verizon 啊等等其他的电话公司都领先，那么这个呢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收购 Sprint 所获得的这样一个频谱。到目前为止呢 T-Mobile 是美国主要无线电通讯股当中表现最好的一支，在2022年今年到现在为止它的股价上涨了25%，而 Verizon 呢下跌了20%， AT&T 呢下跌了10%。那请 Max 跟我们来解读一下 T-Mobile 的走势。
T-Mobile 在一周内是上涨的趋势，它在一个月内是微微下跌的趋势，然后在半年、一年、五年甚至五年以上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整体来说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
蛮健康的，
所以如果健康的，所以它可以如果是长期持有，你可以定时定额买入，然后如果是下一个买点的话，你可能可以在超过它突破了148的时候可以开始买了。
OK， 好的，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打电话上来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OK， 谢谢。